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地方的一个选举，这个选举呢是引起很多人的注意，2025年的6月24号的一场选举。我们今天到了27号礼拜五呢才跟大家讲这个选举呢，是个地方事务，就是纽约市的这个选举。纽约市和纽约州呢基本上是民主党的这个手上的东西啊。那不管什么时候，民主党呢都能够牢牢地抓住纽约市的这个市长的权力，或者抓住纽约州的权力，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么最近呢，就是6月24号呢，这个纽约市呢，这个民主党就搞那个市长的民主党的初选，也就在民主党里面要选一个人出来，再去竞选纽约市的市长。那么因为纽约是民主党的大市，所以呢，能够在民主党出头呢，那就当纽约市长的可能性呢，就非常大啊。那么在这个初选里面呢，就爆出了一个33岁的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呢很奇怪啊，这个人呢因为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政治的经验，你看他的历史，从大学毕业就没有做过任何的政治管理工作，现在突然间出来要竞选纽约市的市长的候选人，在党内呢他居然大胜，把前纽约州的州长 Andrew Cuomo 把他打败了。Cuomo 呢是个政治世家出身，并且呢是一个民主党现在极为需要的一个中间派的一个候选人，把他打破了，来了一个极左的一个背景的人来当。那这个人的背景呢比较特别啊，这个人叫 Mamdani 啊，叫 Mamdani 啊，这个 Mamdani 呢叫 Jokran Mamdani。 Jokran Mamdani 呢，他呢有几个奇怪，第一个是从来没有从政经验啊，就是我们说你在选纽约市的市长，你怎么说也得有当过一个，起码当过一个区长吧，哎，这个没有。这个呢现在呢就上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 Jokran Mamdani。 这个人呢年轻，1991年生的，才33岁。这个人呢是一个纽约市的一个，是一个议员了啊，没有什么经验，是纽约的州的一个议会的啊，他代表36选区，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这个人挺帅哥的，看样子这个人的两个背景大家都觉得呢有点惊奇。第一个呢，他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把纽约的杂货铺全部交给政府去管，老百姓吃东西呢免费送。第三个呢，所有的私有的房地产呢收归政府，由政府当为屋主来出租，另外呢做新楼给大家住，反正呢就是政府要给钱给吃的，政府拿商店，政府免费医疗，政府免费教育，多好啊，彻底社会主义，钱哪来呢不问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政策。这个呢完全天方夜谭，但是呢年轻人喜欢，现在这些20来岁左右的人呢他们特别喜欢，又觉得呢这是理想主义啊，这是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大家都很信。所以呢这个 Mamdani 呢现在胜出，这个离开竞选纽约市长呢这个路就不远了，因为如果和共和党去竞选，那他很有可能就胜出，因为纽约州左翼的人多，纽约市左翼的人更多，那他有可能当。所以这个人呢，首先就是他不是说我们的进步主义叫 progressivism，而是 socialism， 是一个社会主义，并且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它的彻底程度呢，超过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啊。政府现在，包括中国政府也没有说把杂货铺拿过来自己开，而他的意思就是纽约的杂货铺由纽约市政府来开啊，给穷人福利，这个很过分的。第二个呢，他的宗教信仰呢，他是一个很极端的穆斯林，他是一个伊斯兰教。那我倒不是说宗教有歧视，但是纽约的这个信东正教、信基督教、信天主教的人数应该不在少数啊。那怎么会选出一个人数不是那么多的穆斯林的候选人，并且是一个极端的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呢？这两者加起来我们叫做左再左，所以今天题目呢叫左再左，这左还不够，还要再左，就纽约现在的做法。 他的这个24号的胜选呢，到今天到27号礼拜五了，大家呢都还在讨论。这个主流舆论呢，现在都在讨论，民主党的高层和战略圈里面呢，都已经有明显的焦虑。那么现在呢，现在民主党就被大家看成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到底要走哪个方向呢？那大家说现在有两个方向走，一个方向呢是回归这个90年代比尔克林顿的那个民主党的中间路线。这个中间路线呢，代表了一个可以这个实施的、可以治理的一个政策，而不是一个政治的乌托邦。那是走到克林顿时代的中间道路呢，还是向极左转？那我们知道美国的极左啊，是有两个人代表的啊，这个极左，一个是纽约州的一个女的一个议员，是联邦政府的议员，叫做阿雷桑德利亚这个 AOC 吧 Cortez 啊，叫科尔德斯的名字呢太长了，这个呢，所以呢现在大家呢都把它叫做 AOC 啊，因为他的名字叫阿雷桑德利亚 Ocasio Cortez， 这个名字特别的长。这个人呢是代表这个美国的极端的势力啊，这是一个女性，好像早年呢她是个 Puerto Rico 啊， Puerto Rican 是波多黎各的一个移民，就是有这个少数族裔嘛，西班牙语的。她代表纽约州的第十四国会选举区，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组织的成员，是极左派。他生在那个纽约市的 Bronx， 那这个北部的，是个 Puerto Rico 的天主教的家庭。那么他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左，他的原来帮的这个政客呢，是美国左到不能够再左的这个 Bernie Sanders。这个桑德斯呢，那就恨不得把美国改成美国社会主义国家了，就改名字了 Sanders。这是民主党里面两个极左派的代表，就是 Bernie Sanders 和他以前的助手 AOC， 这两个人呢，现在呢就要主导这个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推动这个美国东海岸的这个改革，首先从纽约下手。所以这一次的选举呢，就 Joaquin Mamdani 能够在民主党里面胜出，变成纽约市长的候选人，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路线。那么现在纽约的问题就是，民主党站在十字路口，是回到比尔克林顿的中间路线，还是继续沿着这个 AOC 或者 Bernie Sanders 主导的社会主义方向去狂奔？那么从纽约这场初选的结果来看呢，答案正在明确，很明朗了。那么这个呢，伴随而来的就是对于民主党党内的秩序和共民主党的全国选举的布局的根本挑战，也可能呢，这种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派会赢得民主党的多数，那这整个呢就是左在左。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纽约市长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不仅是美国最大城市的这个掌舵者，更经常被视为全美国第三重要的民选职位啊。除了总统政的过了以后，这个呢基本上是象征着治理能力与政治理念的集合。那我们知道纽约有几个这个市长 Giuliani 啦，还有 Bloomberg 了，这两个人呢这个治理能力非常非常强的。到了这个 Bill Blasio 这个白思豪，还有这个当警察出身的 Eric Adams 这个美国的黑人来当市长，他们的路线呢各异，但是呢纽约始终保持着制度层面的延续和治理上的现实主义底色，也就是纽约市没有大乱。不管他多左，他有执行的一方面，比如说一样有警察值班啊，一样有消防队啊，一样有这个各种各样，他这些机构啊没有。但是这次的 Mamdani 的胜选呢，就打破了这个传统。第一个年轻33岁，第二个呢背景新颖， 啊，新颖到什么东西？毫无行政经验，没有当过一天的这个行程，现在管纽约这么大的城市，更重要的，他还不是一个进步主义者，是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者。我们看看他这回宣布的，他怎么会胜选呢？他是要制度颠覆型，他根本不是建制度的改革型，他完全是一次左翼的政治实验。比方说，他主张政府开办杂货店，我们美国叫做 grocery 啊，就是卖杂货的、卖食品的，这个杂货店呢收回来政府开。或者呢就政府直接自己开，那个民间就别做了。第二个呢，提供免费食品，不愿意干活来政府拿食品免费。第三个，纽约不要警察。那没有警察怎么办呢？他雇一些社会心理咨询师，就是你有心理问题找这个人去谈谈，纽约呢从此就没警察。第三个，纽约房租太贵了，冻结房租，不许升房了，房主你不能随便升房。第三个呢，要拿钱扩建公屋，让大家没有房子人去找政府拿房住，并且要推动房产的公有化啊，这些房产呢不能再属于私人的业主，要公有化。另外呢，要全面推行免费住房，这个大量的房子是不要租金的，是政府给的，并且呢，纽约地铁、纽约巴士呢是免费交通，教育呢整个都免费，并且呢，对高收入人群和大企业呢，除了交正常的税以外，还要交道德税，因为你赚钱，你道德不好要交税。并且提到在2030年以前呢，纽约达到零碳排放，那就是所有的碳排放都没有了，那不要发电呢。这些政策呢，我们从眼上一看，就是反市场、反增长，甚至呢挑战了城市治理的基本逻辑，这根本行不通的。Mamdani 击败的这个 Andrew Cuomo 呢，是纽约政坛最具分量的家族代表之一。他的爸爸叫 Mario Cuomo， 是担任过三届的纽约州州长。这个 Andrew Cuomo 呢，是民主党中间路线的重要的这个象征。这次失败呢，标志着这种克林顿式的民主党，也就是中间路线的民主党，在纽约的全面的溃败。当然呢，我们说尽管如此， Mamdani 的胜选的基础呢还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他更多依赖的不是广泛的民意，而是这个激进的选民，他动员激进的选民。这个 Mamdani 的政治观念呢，只是在民主党的精英阶层里面引起了相当小的这个共鸣，有一小撮极端派支持他，这个呢让他赢得了初选，但是在大选里面呢，可能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我们知道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主义者，他总是在支持率上面是有上限的。这个呢，是伦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个主任最近讲的话，就说有上限。不过我呢不敢说这个很轻易的小瞧这个 Mamdani， 因为 Mamdani 代表的激进社会主义的政策，他呢不但没有被主流的选民去质疑，反而在年轻人当中赢得了空前的支持。民主党的新兴力量是1997年以后生的这一代人，叫做 Z 代啊 ，XYZ 这个最后 Z 代都是97年以后生的这批人。这批人呢是民主党的新兴力量，这批人现在20多岁、30岁，这一代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冷战。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美国的社会主义失败的这个历史，不知道，他们更加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建立的那个艰辛，他的父母、他的祖父祖母是经历过非常艰难的这个白手起家创业的这个艰难，他没有。这一批人生出来就在社交媒体、在身份政治、在环境危机、在免费经济的这些渗透之下成长的，他们相信就是手机上看到的东西，他们呢从来就没有想到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建造自己的未来，他们呢讲就是身份政治啊，我是这个有性别上与众不同的，那我呢就应该有比你高一等的价值观啊，等等这些，这叫身份政治。那么在这些人看来呢，传统资本主义就等同于压迫 exploitation， 气候灾难、贫富不均、剥削，这个容易讲啊。 就像这个孟丹妮提出的免费住房、政府开杂货店、取消警察制度这些政策，这一种呢是一种心理上极具吸引力的正义的乌托邦啊。所谓这个正义的乌托邦呢，就是人人平等，不用奋斗，没有焦虑，没有竞争。这些主张呢，尽管现实中的代价巨大，甚至是根本不可行的，但是呢，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在 TikTok、在 Reddit、在 Instagram 这些平台上面，它被包装成视觉化的理想社会主义的样本。这种社会主义就变成一种社交的身份，那它不是讲要做成事，是我是一个 socialist， 是一种政治的潮流，它不是真实治理的逻辑。在这种氛围里面呢，民主党内的一批年长的中间派人士呢，已经没有办法和年轻的选民对话了。这个 Z 世代不再关心经济成长率，不再关心就业率和治理成本，他们要的是态度，是价值和愿景，他们不要治理啊，因为免费嘛。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马木达尼呢，就正是这一代情绪的受益者，他也是极尽政治包装术的代表人物。他完全没有政治治理的经验，他有态度，没有经验有态度，没有方案但是会发生，没有治理的能力但善于制造希望，这三没有三有，这就是 Mom Dani。 这个结果呢，其实并不出人意料之外。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叫做 Peggy Nomna， 他呢几个月前就说了，民主党历来有一个自毁的模式，就自己毁灭自己。也就是说，每当在全国性的选举当中失利呢，他们不是向中间靠拢争取独立选民，而是反向操作，加速左转，左再左，试图用更加激进的理想主义掩盖现实的失败。我们不是想现在，我们举几个例子啊。1980年当时的里根啊，这个 Ronald Reagan 以压倒性的优势 击败了这个 Jimmy Carter 以后，民主党在1984年呢推出了极左的这个 Walter Mondale 蒙代尔，大家记得吧，那个蒙代尔那个左的简直就难以想象。到1988年还是不行，又推出这个 Michael Dukakis， 这两次都惨败。直到1992年这个 Bill Clinton 克林顿带着新民主党的中间派的旗帜登场，才打破了这种左倾失败的这个宿命。这是美国历史上面看得见的。到如今这种历史的回声呢再次响起，2024年的大选，民主党呢输得灰头土脸。这个民调显示呢，中间选民大规模的逃离民主党是失败的主要的原因。然而大选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党内呢没有出现反思、调和、调整自己的力量，相反，从纽约州到加利福尼亚州，从芝加哥到波特兰，社会主义派呢大举的攻城略地，现在卷土重来，了不得啊！但是如今的左转和以前不同，它现在呢不再是理念之争，它更像是一场文化的战争，是三股力量的河流，一个叫觉醒文化 （woke culture）， 第二个是身份政治，第三个是经济平权，这三股合一流啊，叫做觉醒文化、身份政治、经济平权全面合流。这个在民主党内已经很少人敢对这种神圣的价值提出质疑，你开口就把你打扁，否则呢，只要一开口就被舆论围剿，甚至会被基层抛弃，有这样的风险。所以这种呢，民主党内言论寒蝉效应啊，越来越厉害。这个呢，正在使理性派呢彻底的不敢讲话，令激进派呢一路狂奔，所以才出现了这个 Mom Dani 这个胜出的这个机会嘛。纽约市长的初选呢，正是这种结构性左转的集中的体现，它可不是一时的激情，它是长期堆积的效果，是民主党内生态失衡的外化，是制度机制鼓励极端化、 惩罚中庸化的这个制度的曾侯，也就是一个毛病，是个 syndrome 啊，就是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呢，是鼓励极端化，是惩罚中庸化。你要站在中间路线，就打大刀你。那推动这场左翼浪潮的呢，这个呢，表面看是这个1997年以后生的这个 Z 世代的心理的渴望，但是他有一套严密高效的组织网络，他呢是两个思想的具体的组织形成的，一个呢就是 Bernie Sanders， 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最红的这个 AOC， 就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 和 Bernie Sanders 他们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联盟 DSA， 近年来呢，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联盟通过持续的培养基层干部，构建选区网络，统筹资金流向，打造媒体的影响力，已经在美国多个地方的初选里面大获全胜。他们不像传统政党那样依赖大金主啊或者名人，而是通过数百万这种小额的捐款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建立起一套我们叫做草根动员这个夺权的机制，从草根来夺权，不必要捐很多钱呢，你捐十块八块都可以。所以呢 Mamdani 的成功呢就是这个机制的产物，所以今天呢就不是讲一个人，是讲一个机制。这个 Mamdani 的竞选团队呢是高度数字化，语言非常的精致，它的传播的逻辑符合算法的偏好，完全通过这个网络的算法看这些年轻人想听什么就讲什么，它非常具有动员力和情绪的张力。在社交平台上它从来不讲政策的细节，而是讲不正义的愤怒啊，这个不讲治理的方案，跟你讲我与你同在，这不是空话吗？这套情绪政治恰恰的迎合了当代青年人这个对代入感、共鸣和叛逆的渴望，也令传统的候选人呢望尘莫及。你说中年人你怎么跟他们搞啊？他们就是信这套东西，推动这个趋势的就不得了了。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党现在就不再是这个美国人常讲的进步主义偏左，就是 progressivism， 而是一种赤裸的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连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啊，比方中国都不敢走到这么极端，还要允许很大的民营经济。按照这个美国民主党的这个新的这个做法，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联盟的做法呢，那就是完全搞社会主义。他们呢不再是边缘现象，这一点让大家觉得最紧张，因为他正在主导民主党内部的气候、舆论和选举的机制。那么现在搞出来这么大的事情，这种群众基础的存在，从草根做起，让党内的传统的精英，就民主党的传统精英呢，都陷入尴尬的境地。比方说 Nancy Pelosi， 还有这个 Chuck Schumer， 他们呢都不知道。他们不能够公开反对左派，因为他怕如果一反对这些左派，他们就失去了基层的动员力量，大家不认你了。他也没有办法有效的整合选民，因为中间派呢已经逐渐失语了，不能讲话。民主党呢正在被自己最激进的部分绑架，变得既不能前进也没有办法后退，这就是现在的情况。现在面对这个 Mamdani 的这个选举呢，很多民主党的战略家呢就只能苦笑，就连温和派的媒体呢也都措辞非常小心，不敢直接批判这个新星，说他没有政治经验，不能说的。党内里那些年纪大的政治领袖，像加州的这些老将啊，国会的老民主党的议员呢，他们呢就像站在那个路边的，看着一辆火车呢要跑出路轨啊，但是也挡不住，他们怎么挡啊？他们年纪这么大。所以有些人说民主党现在像一匹那个脱缰的野马，朝着意识形态的深渊狂奔，但是没有人敢挡，也没有人能够挡。等到他们真的要跳出这个悬崖粉身碎骨的时候呢，才有人呢会后知后觉的说，也许我们应该早一点把它勒紧这个缰绳，这是后来的话了。现在我们看见啊，这个就这么个情况。
君子有道， 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孟当里的胜利呢，当然在民主党的左翼里面呢有些欣喜若狂，但是呢他在无意当中呢为共和党打开了一扇通往长期执政的大门。因为共和党呢可以借这个机会大肆的渲染民主党已经被社会主义彻底劫持了，这是共和党肯定会讲的，并且将纽约治理失败、犯罪率上升、企业逃离的这些问题呢归咎于这个激进的政策，用这个呢来惊醒中间选民和温和派的选民，所以这个呢反而变成共和党的一个可以用的工具了。共和党呢可以利用民主党的左翼的这种做法呢进一步的重塑自己的叙事主张，就是强调自由市场、强调法治、强调安全感。这个民主党老说的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就千万不要浪费一个好的危机，现在不是一个好的危机吗？这个危机呢千万不要浪费，不要 waste， 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他们呢要将民主党日益失控的这个乌托邦工程和现实的民生危机呢进行对比，然后把这个强化，他们会把民主党塑造成一个与现实脱节的政党。如果政策得当，这个呢有助于共和党去争取比方说亚裔、西班牙语裔还有这个非洲裔的中产的部分啊，甚至有一部分的年轻人，特别是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区和兰州的保守的口袋里面打破一个缺口，就是共和党有可能利用的这场危机。现在呢摆在民主党的面前呢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的选择，究竟呢是要彻底的继续拥抱一场左翼政治革命，通过搞大政府啊，实行福利国家制度重构的方式彻底的改变美国的政治经济架构呢，还是重新找回克林顿时代的治理的理性，重建中产的联盟呢？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十字路口向哪转，现在看呢向错的方向转。如果前者占上风，也就是说继续走这个左翼的大政府福利国家制度重构，民主党呢这个可以在初选里面用激情去取胜啊，就因为我有激情啊，我讲这种大话和大家喜欢呢，但是呢有可能在大选当中呢现实崩溃，毕竟绝大多数的美国选民最关注的还是税率啊、就业啊、安全啊、房屋的租金啊这些日常问题，而不是现在所讲的什么取消警察、政府控制超级市场这类实验性的幻想，这个呢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后者啊，就是这个我们说找回克林顿时期的治理理性，重建中产联盟，如果这个讲法能够找到立锥之地在民主党内啊，那么民主党呢就必须有勇气进行一次内部的反思，不仅呢是战略层面的微调，而是认知构架上的转型。他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叫做进步 progress， 什么叫做正义 justice， 以及政党存在的真正的功能是什么呢？是治理而不是表演。那现在基本上都在表演啊。当然，纽约市的市长的初选呢不会左右美国全国的政局。但是他发出的信号呢已经足够的强烈了。大家知道民主党已经难以自我控制，左翼力量正在全面的接管党内的主导权。共和党如果能够冷静的应对，理性的建构，积极的布局，他真是有希望在未来四年当中呢逐步积累势能，扩大版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复兴。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呢民主党现在越走越左，左再左，最后呢跌下去了， 因为你不要警察，这个城市怎么搞啊？你全部政府把商店拿过来，政府经营，免费给老百姓发食品，这个钱从哪来？所有的住房这个价格冻结，并且呢，大量的这个房地产由政府收回，这搞什么？这个完全是反着这个市场经济而来的。如果这个做成了，这个就崩溃了。所以呢，不断的在犯这种错误，并且选出这样的市长的候选人。这个很多老百姓呢，如果明白了，他一定呢，他不敢投他一票，因为他投过去以后呢，这个城市就完蛋了。所以有些人说啊，对于民主党来说呢，现在呢必须回答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谁呀？民主党，你们是谁呀？你是治理型的政党，还是一个乌托邦的这个联盟啊？是个乌托邦的布道者的联盟啊，你整天 praying， 整天去布道，还是你是治理啊？老百姓需要是一个治理型的这个市政府，而不是一个布道的政府。但是现在你的候选人都在布道。有一个媒体人最近说啊，民主党现在一无所有，你看他在这个大选里面实得这么厉害，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领袖，不用说了，他没有计划，也没有远见。所以呢，正因为这样，像马姆达尼这样的人呢，轻易的出现，并且呢赢得了这个初选，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么这么多人沉迷在他的幻想之中，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呢，马姆达尼他能不能够承诺？我看是绝对不可能承诺，不管是马姆达尼，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纽约市的所有的这个超市让政府来开，美国的食品免费发放，美国的所有的人免费住房，美国的房地产全部收回来政府去管理，这个纽约的警察不要了，只搞心理这个心理安抚师，这种事情你想起来就是莫名其妙，他怎么兑现呢？马姆达尼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抽出来讲，它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起点。所以呢，我们所值得担忧的不是他这个人，应该担心的是民主党，因为民主党现在这样走下去就没有回头路了。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